愿主与你们同在。
与你们心灵同在。
恭读圣若望福音。正是那一周的第一天晚上，门徒所在的地方因为怕犹太人，门户都关着。耶稣来了，站在中间对他们说，愿你们平安。说了这话，便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。门徒见了主，便欢喜起来。耶稣又对他们说，愿你们平安，就如父派遣了我，我也同样派遣你们。说了这话，就向他们嘘了一口气说，你们领受圣神吧。你们赦免谁的罪，就给谁赦免，你们存留谁的，就给谁存留。上主的圣言。我们教会的庆节基本上都是针对天主，今天是更直接啊，天主圣神。天主本身的奥秘不是人这么容易领悟或者是参透的，参透是不可能的啊。所以教会就跟我们不同的传统，我们有读经一路加的作品《中途大事录》，我们有福音若望的作品，然后我们有读经二是保禄的作品，我们还有祭书咏，还有答唱咏，旧约的过去他们的祈祷经文，他们的信仰经验，你通通放在一起，暂时不谈祭书咏的话，好像有不同的圣神。圣神只有一个，是人，人的领悟，人的领悟只能一部分，甚至说很小一部分。所以我们今天听应该直接感觉到的矛盾，从文字上来看，路加说五旬节日到了，圣神降临，我们今天这个节日在时间上的安排跟随路加作品。什么是五旬节？在犹太传统里面，逾越节过后那个安息日算起，算七个安息日，所以七七多少加一，安息日星期几？星期六嘛。所以五旬节一定是星期天，一定是一周第一天。但是算法是耶稣复活后，我们在当时的算法，我们记得在若望福音的记载是很有趣的，或者不论是若望福音或者是对观福音的，他们大概那一年的逾越节落在星期五或星期六，所以很接近了。但是五旬节日是固定的，逾越节是摆动的，春分后的月圆日子，基本上我们说算农历了，摆动的这样子。可是我们读的若望福音是一周的第一天，是那一周，哪一周？耶稣死亡以后开始那一周，换句话说是耶稣复活的当天晚上，耶稣来了说，你们领受圣神吧，圣神降临了。哪一个对？不能这么问。这个是若望跟路加对圣神不同的领受。我们人有限制，天主什么时候在？什么时候都在。但是你今天领悟到，我明天领悟到，你今天感受，我明天感受，不一样。所以教会帮了我们的忙，祭书咏是一个综合性的，我们一年练一次很可惜，各位带回家去，如果你有这个不同的这个手机的这个应用程式的话，多看几遍，非常美的诗歌，教会的结晶常是美的。我自己慢慢的在修会里面长大，就会长大，我越来越发现读教会的基本材料胜过读任何书重要。你读这个东西，你发现一开始他谈圣神是什么，然后谈了圣神的各种人的感受，在酷热是清风，我们夏天到了，多美的描写啊！在痛苦中是慰藉，这是不同的人不同的经验以后变成教会共同的经验，然后最后我们在祭书咏结尾开始求天主，求你求你求你， 表达人不同的需求。好，主日弥撒不能讲一切，我们今天讲福音，其实我们大家都讲福音了，这是我觉得哈，至少在我的夺子父最大的遗憾啊，不能够讲更多，因为各位没有时间，不是我忙，是各位没有时间。福音一开始，一周第一天晚上，门徒们聚在一起，门窗紧闭，好，耶稣来了，怎么来？不能问，你不知道，明显的没有敲门。在门徒们非常害怕恐惧的时候，耶稣来了。门徒们怕别人侵入，把他们所害怕的挡在门外。所以这个故事，耶稣来了，讲了一个非常深的但是很简单的奥秘，神是挡不住的，他来就来了，没有人挡得住神的。天主由于爱创造了世界，没有人可以挡住的。人犯了罪，如果我们读整个圣经历史的话，我们就可以简单说，人类历史就是犯罪的历史，或者讲得更直接，远离天主的历史。可天主不放弃，你可以说是天主追逐人的历史，追着要把自己告诉你们，告诉我们，他是爱我们的神。所以你看历史里面的故事，任何的问题，从人的感觉上，你说人恶贯满盈了，我们人的话早就放弃了，我们才发生团体里面各种张力啊，大团体小团体不了解啊，小的话彼此互相不理，永远无关，坏的话采取行动报仇或者阴谋陷害，这不是神的态度。神就是不断的不断的来，所以最后耶稣来，人谁也挡不住神要做的事情。这个话有毛病，有语病，有一个可以挡住神的能力，就是人自己，人的不愿意接受。人如果永不开门，神闯不进来的。不是神绝对没有能力，是天主创造我们，既然按照他自己的肖像，他给了我们这样的自由，他就不干涉，不侵犯。可以看见神对人的尊重，当然有时候他做，譬如说他觉得非要不可时候，他让保禄直接悔改，历史里面非常多这样的例子。但我们今天只跟各位谈一件事情，除了我自己以外，没有人挡得住神。耶稣在那个时刻，门徒们在耶稣被钉死都跑了，耶稣没有计较，他来把他们找他们，而且在他们愿意阻挡一切的时候，耶稣可以来，挡不住的。祝你们平安，耶稣的第一句话，祝你们平安，给他们看他的伤痕，什么意思？现在出现这一位，就是那一个被钉死的那一个。所以耶稣本来是死的，现在活了。而这个活跟若望福音的另外故事拉扎路故事不一样，拉扎路复活了，他死了4天被耶稣复活了，然后呢没有多久要再死。耶稣的复活不是回来晚几天再回去，不，他是告诉我们，这一个神给他的人性的生命现在有了绝对的转换，他现在真的人性的生命对他不能够再是限制，他带着这个伤痕，然后告诉人，这样的人，这样的人是要领受天主生命的。他自己活神的生命，他也因此不会计较人的强，他还是来。愿你们平安。就像耶稣来是因为天主派遣他一样，他现在来找这些人，当然要给他们使命， 就如父派遣了我，我也派遣你们。也就是希望这一个神所生活的态度，这一群若望团体所经验到的，或者就是最早的门徒们，他们所经验到的神的关怀与爱，他们要跟人分享。传福音不过是如此。好，耶稣派遣人给装备的，不是让我们赤手空拳打烂仗的，不，耶稣给装备的。就像天主派遣耶稣来，在福音里面四部福音都记载了，在耶稣受洗是一个很美的故事啊，圣神降临他身上。当然我们知道，在我们今天的信仰，圣神跟耶稣跟天主永远在一起，大概是为了让人能够领悟吧，特别写一个耶稣成为人的经验，圣神降临，说耶稣对门徒们吹口气，你们领受圣神吧，吹口气。我希望各位想起了创造的故事，我希望你们想起来，天主创造人的时候，在人鼻孔吹一口气，他就活了，他就跟别的受造物不同。一个非常非常图像性的最早的神学信仰反省，在犹太的生活里面很惊人的，非常他们可以想到这个表达，他们发现人的整个生命来自于神，人是因此跟万物不同，人是因此被天主独特的创造跟招选。所以这个神是生命，其实在今天的语言里面，当今语言大概各个语言都差不多，谈到神谈到气，相同的意思，同一个字，几乎我们中文大概讲精气神是连在一起讲的嘛，那外文就简单了， human spirit， 说你们有些会德文 geist， 让我卖弄一下啊，希腊文 pneuma， 希伯来文 ruach， 都是同一个字，同时讲气，同时讲神，同时讲生命。所以耶稣把这个生命给了门徒作为他最深的装备，是给他天主的生命，然后说你们宽恕谁的罪，谁的就是得了宽恕。第二句话比较难了解，你们存留谁的，谁的就是被存留。教会一直把这些话当成呢告解圣事的根源，说教会有权利有权柄赦罪或者保留，在历史里面慢慢发展成宗教法庭，更严重宗教裁判所，更严重有很多错误的决定。大概在写福音的时候可能还没有想到这些东西，写福音是很简单，耶稣跟他们的经验他们写下来，耶稣来把这一个他们所害怕的，他们本来已经失去的生命给他们，然后叫他们把这个生命给人。如果门徒们被派遣把这个经验跟人分享，如果人也因此相信，他就得到生命，换句话说他的罪就赦了。一开始我说了，只有一个力量可以阻挡神，就是人刻意的拒绝天主，所以不是天主主动的要门徒们去保留什么不要给人，不是，我们就传福音，如果别人拒绝别人不接受，他自己负责了后果，他自己决定了。我们的使命是把这个神跟人分享，那这个神是在福音里面，在圣经里面，我们刚才所念的祭书咏里面各种描述，和平之神，福音的那个祝福啊，愿你们平安，其实基本上是和平 Shalom， 和平要靠一个和好的行动才有真正的和平。所以自己以为自己有神的人，自己以为自己领受了圣神的人，天主的人，要主动跟别人和好。和平不是简单的内心里面安宁，我躲在旁边祈祷就好了，我没有人惹我，这不是天主给的和平。天主要我们把这个 我们所领受神带给人，带给人。我来这边不久啊，我已经经验到大大小小的张力啊，有些是我自己犯的错，得罪了人，我很抱歉，跟大家道歉了、啊。如果说言语不周，实力不好，对不对？不过我看见团体之间本身的张力，绝对不是一天两天的。我当然也无意指责了，这个全世界到处是一样的。但今天是一个机会，今天我们领受圣神，今天天主要我们把这一个罪赦带给人。赦罪是我把生命给人，我把我自己的生命，把我所领受的神的生命给人，这是神恩，这是教会起源，这是人跟神和好，人跟人和好，这是我们真正的基督徒生命最核心的，这传福音唯一不可缺的。别人接不接受他自己负责，但我们这些蒙召的人，我常常说哈，自己宣称，自以为自己宣称是基督徒的人，自己号称修女神父的人，首先该做的，我们求天主圣神，求这位圣爱之神、真理之神、护卫之神帮助我们。